时代在走，税务要懂。EY 税务轻松聊，剖析台湾最新税务法规，探索国际税务脉动。跟着 EY 税务轻松聊，轻轻松松掌握税务大小事。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EY 税务轻松聊，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负责国际租税及移转定价服务的协理林凯。凯，
大家好，我是安永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税务服务部职业会计师孙孝文 Jimmy。 凯，我觉得如果一直有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看到我们的一个组合啊，应该知道又跟越南有关系了。那我们今天准备跟听众分享什么呢？
没错，我们专门分享越南及东南亚的相关税务资讯，但今天还是先分享越南近期比较重要的讯息，下次呢再讲东南亚。Jimmy 啊，请问你有没有发现哦？以前台商要去越南投资的时候啊，最常问投资架构的问题，我们也给了不少建议了。但最近台商不再问怎么投资了，而是问投了之后怎么办呢？交易模式怎么调整？以及租税优惠还能用吗？
我知道你是在说越南海关总署提出对第八号法令第35条的修改草案吗？还有越南计划要在2024年开始实施 BEPS Pillar 2。也就是所谓的全球最低税负制。
当然啊，这两个法令对越南营运的影响超级大的。不过越南对于 Pillar 2的实施方针似乎还很不明确，实施后的配套措施也都没有草案，譬如是否要变相给予企业的补贴、补贴的对象、补贴条件等。但是也建议听众朋友们，如果有落入 Pillar 2的范围，不要因为可能无法再享有租税优惠而放弃申请的权利，建议人要尽量申请租税优惠，以作为将来与政府沟通额外补贴措施的本钱。所以越南对于 Pillar 2的实施待更明确之后，我们再来与听众朋友们分享。
没有错，其实现阶段台商们比较需要特别关注的还是第八号法令第35条的修改草案哦。其实这个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规定，而是以修法的方式重申法令的要求，还有对于限地进出口相关概念进行撤销的一个草案哦。这个对于在越南经商的企业影响非常的大，这个变化不仅将影响进出口关税的课征，也将影响到包括增值税啊、企业所得税以及海关申报与发票开立等程序。不过在探讨这个法案之前，凯，我们应该要先跟听众说一下现况是什么啊，麻烦你分享一下。
好的，一般来说呢，跨国企业投资越南都是设立工厂，透过多角贸易方式由海外母公司接单，并委托越南工厂制造后再外销。而多数企业在越南营运的实务做法都是以限地进出口方式在越南执行三角或四角贸易，譬如两角在越南境内，一或两角在越南境外。我举个例子来说，境外台商与一家越南企业甲签订来料或进料加工合约，而越南企业多数为境外台商的越南子公司或孙公司，越南企业甲在制造完成后依约定销售回给境外台商，但产品实体并未实际出口，而是依照境外台商的指示将制造或加工后的货物直接运送到越南客户乙或国外客户所指定的越南地址，由越南客户乙呢进行下一步的制造或加工后才实际出口外销。这个交易模式就是限地进出口的外销，因此目前该越南企业甲的交易模式被视为限地出口，而享有出口零增值税的优惠，而且甲进口用于制造啊或加工产品的原材料也可以享有免征相关进口税的好处，而无需另行再申请退税哦。
啊，其实听起来好像在绕口令哦。那其实这个和大家所熟悉中国的保税转厂制度很像哦。大陆加工厂接到外国公司订单，那受托加工后的半成品或者成品，那不一定会马上的出口，而是在中国境内转交到下一间的工厂继续做加工。那由于最终的产品会出口，因此在每一段加工厂间的交货都免课增值税，省去了先课税后抵税或退税的这样子的一个繁杂的程序，也节省了企业资金成本的积压。但是越南目前的限地进出口制度有一点不太一样哦，应该说这个制度更优惠。越南企业接到外国公司的下单制造，在越南境内完成交货，也会视同是外销。
但是 Jimmy， 我请问一下哦，在国际上啊，增值税的课税都是属地原则，只要产品的交货在境内或服务提供地在境内，都算是内销要缴增值税的。为什么越南的制度如此特别呢？
这个其实就是越南吸引外商投资诸多的这个重要的诱因之一哦。越南的进口税免征免退制度非常有效的提升各个产业的供应链效率哦，也降低了生产的成本，包含越南相当优惠的租税优惠措施也都是吸引外商投资越南的重要因素之一哦。
了解，不过呢，看来这个政策要大转弯了，越南政府打算废除限地进出口制度了，这个修法的重点是否麻烦 Jimmy 您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呢？
没问题，我这边先说明一下哦。就以实务上最常见的越南境内加工企业接获国外订单而制造生产并出货为背景哦。我这边归纳三个重点。然后第一个，越南加工企业的产品加工完之后做境内交货不再视为外销哦。第二个，越南加工企业的产品加工完成后可能无法直接在越南境内做交货哦。第三个，现行的交易形态即将有非常重大的改变。那看请你先分享刚刚我提到的第一点，这个限地进出口的境内交货会是怎么认定呢？
好的，其实这就是我刚才对于增值税为属地主义课税原则的想法哦。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于增值税零税率的要求都是要产品实体出口。以我一开始向听众朋友分享的案例说明，越南企业甲接受境外台商的订单而在越南境内交货的行为将被视为内销，且必须开立发票缴纳 10% 的增值税，以无法等同享有视同产品外销出口而免征增值税及退税的优惠了。即使产品是实际出口也无法使用免征免退税制度哦。因此进口用于制造或加工原材料将先需缴纳增值税，而后续实际报关出口时再申请退税，包含关税也必须先缴纳出口再申请退税了。
没错，这次说明能继续适用限地进出口交易模式的企业将增加额外 10% 的增值税成本。另外，对于进料加工或者是一般的买卖交易，由境外台商作为接单主体进行三角贸易，而只是其在越南的营运实体，例如子公司啊或孙公司交货给越南境内的其他企业，将被否准办理限地进出口海关手续，且可能需要转变为由越南营运实体直接接单以内销方式进行，或者是实际必须要将产品出口再由越南境内客户自行办理进口的方式来进行哦。
Jimmy， 您的意思是指境外台商如果委托越南第三方供应商加工并于越南境内交货仍然可行，可是要缴纳 10% 的增值税，但委托关系企业加工将不能执行三角贸易，由境外台商接单而由越南关系企业于境内交货，越南关系企业可能必须直接面对越南客户了。如此一来，集团间的交易模式及转定价政策就需要重新修正了。
完全正确哦，凯，其实你已经讲到刚刚我提的三个重点的第三点了。在过去呢，越南政府给予越南企业非常多的优惠还有方便哦。对于企业来说，进口用于制造或加工外销产品的这些原材料可免征相关的进口税哦。而完工之成品经过海关出口或直接于越南境内交货，也就是限地出口啊，也不需要申请退税。可是如果这个修法通过之后啊，企业势必需要改变他们的交易模式，加工的成品在越南境内的交货若要继续适用所谓的外销零增值税，那就必须要实体出口再进口，且必须要先缴税后退税啊，或者要看看怎么样改变所谓的交易的这个形态。
但Jimmy，我有一个问题哦，这个草案看起来对进料加工有很大的冲击，但对来料加工似乎没有太大的影响。进料加工在越南境内交货就是在境内销售了，应该开立发票。若台商在越南境内有关系企业，可能没有三角贸易模式的选择而去直接内销，但是来料加工是收取服务费的。
的确哦，来料加工如果没有在越南境内发生货权的移转，可能不至于有增值税的问题，以及限地出口的限制需要转换交易模式还有接单的对象。不过对于申报面还有这个相关文件的准备应该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哦。毕竟是原料及成品会在越南境内做流动，如何认定还有证明这些原料还有成品的所有权人是非常的重要的哦。另外必须要提醒，来料加工的模式 台商支付加工费给越南企业，并指定直接在境内交货给终端客户，而同时台商在海外也将产品所有权移转给客户，会被认定为有越南的来源所得，而需要缴纳所谓的外国承包商税，也就是 FCT， 要以台商企业销售收入的 1% 来进行扣缴。
Jimmy， 你提到了另一个复杂的议题了 FCT， 这个应该要另外一个新的单元才能把它讲得完了。
没错，尤其电子业的产品加工程序是比较长啊，FCT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本来就是一个难题，现在加上限定进出口法令要修改，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对啊，不过 Jimmy， 就我的了解，那这个草案已经修了第二次了，而第二次的修订有稍微的放宽，越南的一般加工企业转型为合格的加工出口型企业，也就是 EPE， 或者利用保税仓库收发货，仍可继续适用限定进出口的制度，影响不至于太重大。不过毕竟目前仍是草案，仍然要等确定修法通过后才会比较明确。
确实看起来法案有经过一些调整，可能会比较宽松一点，可是从我们实务上所知道，越南一般企业要成功转型为 EPE， 实务上的成功案例是非常的少。总而言之，这个限定进出口交易的废止，对于常年运用这样子交易模式的跨国企业或者是台商来说，其实影响非常非常的大。虽然海关总署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提案仍在讨论中，那修法还没有正式的通过，但是对于限定进出口模式行之有年的台商企业，真的需要尽早研究这个法令通过实施之后对集团的供应链的影响，并随时要关注相关法令的发布，思考是不是要重新调整营运模式，还有全球的布局，以及是做出最适当的决策。
越南的法令解读跟实务运作情形存在一定的复杂性，对于任何越南新法令的适用或者交易模式的变更，都可能影响企业在越南营运的遵循成本。建议听众朋友们在任何投资架构或交易模式进行或改变之前呢，要找专家咨询，当然也可以找我和 Jimmy 讨论。那以上是我们今天意外税务轻松聊的内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周一再见咯，
拜拜。